大家好，欢迎收听 Naive 理想国，我是小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对谈回顾叫是时候大声讨论更年期了。这场活动的嘉宾是演员咏梅，嘉宾主持是纪录片导演写作者周轶君。更年期是女性伴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自然生理现象，这个自然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解甚至被污名化，使得很多女性只能独自忍受更年期造成的种种身体和心理的困扰。今年理想国推出了一本新书叫《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希望将更年期这个概念推向前台，让大家能够大方自然地谈论这个话题。在这场对谈里，两位老师也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了对更年期以及中年女性生活处境的讨论。咏梅老师非常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关于更年期的亲身体验，她接受自己身体的衰老，并从这个自然过程中发现了别样的美丽。那么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增进大家对更年期的认识，特别是我们节目的女性听众朋友们，希望两位老师的发言能够给你们带来力量，用更平和坦然的目光看待生命的变化。
掌声送给咏梅老师。我们今天在这儿呢，原来呢是听说是在孤独图书馆的小剧场，就感觉是人比较少的一个比较私密，感觉我们是姐妹们说点提己的话，然后今天说临时换到了一个大剧场，就感觉是我们有一些话要大声说出来。
对，
而且今天往台下一看吧，真是咱们王安忆老师也在这儿，谢谢您来。
对啊，好开心。
然后一看就是，是不是90%还是99%以上都是女生，男生应该都是陪女生来的吧。特别感谢男生也能来，听到的人都有福了。我先说说，就是我最初一次啊见到咏梅老师是在去年，在就理想国的另一场活动，是白先勇老师的一个读书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上呢，是嘉宾每个人上来读一些这个白先勇老师的书。对，然后咏梅老师当时呢，他读完以后我问他问题吧，我觉得哎，我当时有一点，因为第一次见面啊，我觉得他有点躲着我了，觉得有点高冷，然后读完他就走了。哎，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很久以后就在这次活动前我才知道，其实是您当时身体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更年期哈，其实我就是正在处在这个当中。说到那次活动，我其实自己的身体是感到特别不舒服的，我特别的犹豫去还是不去，但是因为已经答应好了，所以还是就是去了。但当时的那个状况就是糟糕到，就是那个脑雾已经，我就觉得我自己顶着一个充了气的气球一样。然后周老师当时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集中，就是我集中不了，我专注不了。就幸好它是一个朗读的一个事儿，如果要是说像今天这样啊，我可能搞不好当场就晕过去了。那个症状在我身上其实就是反应的还挺强烈的，当时那天。对，所以之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好多的那个感同身受的地方哈。
就是您看这个书是觉得特别释然吗？因为这个书呢叫做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它应该还是中文的这么一个翻译哈，其实是解释了很多经历这一个阶段的感受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确实我觉得我看在座的很多非常年轻啊，是不是比如说95后呀00后呀，小妹妹们感觉你们应该离这还很远，然后可能你们的妈妈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更年长的人会经历这个。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呢？我也在想，比如说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妈妈就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这种话题，我也不知道她经历过这些事情，只可能听人家说，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会变得很暴躁。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希腊拍东西，还在一个岛上，说这是以前的医药建立的创始人，他说有个词叫歇斯底里嘛，他就把这个词解释为叫做子宫乱跑，就是说女性在这个阶段就是这么一个觉得挺难堪的一种状态，可是它其实是这一个年龄阶段会经历的只是症状之一，就是一种脾气暴躁。可是我也觉得我暴躁了很久了，我最近反正也是特别暴躁。我女儿在经历青春期，然后呢我呢就是可能还没有到更年期，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可能是不是也能解释我的脾气暴躁。我看这本书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是更年期，然后家里有别人是青春期，那就是同时有人在关门，就在扇门，就是大家都在彼此拒绝。
那你恐慌吗？你觉得会有恐慌吗？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
我倒觉得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过特别沮丧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真是太不容易了，会有啊。但是有一个片刻，我觉得证实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什么状况呢？因为我听说不是会潮热吗？以前呢，我没有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会感到潮热？后来有一天呢，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上飞机，我怎么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好像觉得特别热，就只有我一个人穿了一个很薄的衬衣什么，我看别人有人还裹着羽绒服啊什么的啊，我心想，这就是潮热吗？哎呀，太好了，以后不会感冒了。我当时脑子里冒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下不会感冒了。但后来呢，我又听说我那其实还不算，因为没有出汗，那天只是叫感到热，就是您会觉得就是有很多生理上的不适。
有，我其实经历的这个更年期的症状，我看书上写，看到两个数据，有50种症状的说法，也有30几种吧。我大概体验的有10几种，我自己数过哈，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脑雾啊、潮热啊这个，然后可能抑郁什么的。因为我其实在情绪方面呢，也有很少的时候就是那个失控的一种暴怒，就很想发怒要失控。但其实我的怎么说，因为我控制的比较好，是因为我不是在这个期间才训练出来的这种控制能力，就是我很久了，因为我之前是有这个金钱综合症的，所以我其实受这个情绪的这个干扰是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月当中大概可能只有那么几天人是感觉舒适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很早开始就是关注生理这方面，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是它影响你的意识。我在很多事情上，比方我下决定我去还是不去，我能做得好还是做不好，做多好什么的，就是这个都是被这个情绪给左右的，都是被这个生理所左右的。所以我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关注，然后我也在寻找一些方法，从心理上的，更多的我其实是特别想去了解女性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经期啊，然后我就想到更年期，很早我就开始在关注这个方面。我那个时候最早其实想到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它其实就是把更年期等同于脾气暴躁啊、发怒啊什么，好像等同这个了。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有恐慌，我说天哪，我说这日子怎么过呢？以后肯定会很糟糕。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通过瑜伽或者是强制性的一些控制自己吧，然后在这个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我觉得挺自虐的。包括我更年期的这个期间，我也是想深度体验。这个深度体验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是演员嘛，其实我以后要演的这个年龄阶段嘛，包括我刚刚演完的这个《出走的决心》的李红，那我其实就是把很多我的身体上的感受，我其实也带到这个人物当中了。比方说我有一些细节，我会拿一个小手绢放到脖子后面，因为它会老出汗嘛。再一个呢，我就是想到我的妈妈跟你一样，就是我的青春其实跟我的妈妈正好撞上，她是更年期，但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更年期是什么，我也忘记了我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更年期的。但是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就回想到了第一个人就是我的妈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简直就是已经就是互相摔门，就是那样很严重。其实我就想，哎呦，如果要是大家能够越多的广泛的讨论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就会避免，比方说青春期和这个更年期，避免很多冲突带来的伤害吧。嗯，所以我其实特别想跟年轻人，我觉得更应该知道这个，他提前知道会更好的规划。
对，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情的第一层意义，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可以被公开说出来的。就第二件事情是说，我们是不是认为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坏的开始啊？这是第二件事情要讨论的。首先我说这个我们值得说出来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好多事儿都是一个观念的事儿。比如说不光是更年期，比如说我们由此联想的衰老这件事情，我最近有跟一个法国的女演员做采访，然后呢就别的问题都可以问，就有一个问题她说不可以说她的年龄。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好像早已经觉得问年龄也没什么了哈，渐渐接受，为什么她这么在意这个事儿啊？甚至不可以说啊，您可能从你年轻的时候扮演什么，就这种话都不能说。后来呢，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在欧洲的一个人跟我解释这个事儿，说他说这个事情是特别 French， 就是法国人才这样，不是所有人，就是法国人看来就是 aging， 就这种衰老就等同于一种疾病，他是这么来解释。或者是说法国比较老一辈的人吧，就他们比较传统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观念啊，所以不能说这个事儿。所以他既然是一个观念，那观念其实是可以更新的 而观念的更新它就会带来我们很多认知上的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为此去寻找更多的解释，就是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脑雾这个事情啊，那么脑雾这么可怕吗？大家95后的有脑雾吗？你会记不起来你手机放在哪儿了，钱包放在哪儿了，会吗？这个书里面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特别释然。他说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忘了东西就是很可怕啊，他说你想不起来钥匙放在哪儿没事儿，你想不起来钥匙是干嘛的，这就问题大了。所以还好吧，我们只是有时候忘了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或者要干什么，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功能是什么，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退化。
而且脑雾这个事情就是你在这个阶段过去了以后它是会恢复的，
这是特别鼓舞人心
的。
您说说。
所以我就不担心了，我之前是有点恐慌的，怀疑自己是不是阿兹海默啊什么的，真的是到这程度。这个作者他也是这样，他说、哦、天哪，我是不是阿兹海默了。我当时是很严重的，吃那个药，我在吃降压药，有时候吃两次，吃完了以后就突然忘记，就吃两次，就这样的事情会有。我说天哪，我要写个条子。
至少您记得降压药是干嘛的，
后来还能想起来。对对，看了这本书说就是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好。
过了以后是个什么感觉？是一种就是脑雾散去又觉得更加成名了那种感觉吗？还是
对更
加晴朗的天空，
你就会觉得很自由嘛，就很舒适，就会给你带来一种很舒适的感觉，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还专门看了一下，里面讲就是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讲演啊，看完我的心情就是悲心交集啊。就是第一个他说更年期的时候就是女性的大脑确实会发生一种变化，因为我们的雌激素就在下降嘛，那么这个东西呢甚至会有可能导致是那个阿尔兹海默，是有可能的。而男性的这种性激素的下降是晚年才会出现，就是女性会出现的比较早。我当时看到这种话我就觉得哎呀，向谁去喊冤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性别不同是有生理结构的不同的，这个是的确是。但是他说这个下降是表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这一盏灯你的亮度变低了，本来可能特别亮，你只是亮度变低不代表你没电了，你还是可以很活跃的。他说的原文啊，就说我们可能是 tired， 就是有点累，但是 but still sharp， 他说的是 sharp， tired but still sharp。 那我就用我的这个中文胡翻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脑子有点疲惫，但我们仍然可以指哪儿打哪儿，就是我们脑子还是可以，其实取决于你最初的电量有多少嘛。而这个最初的电量是可以自己积累的，是可以自己训练的。你这脑力强不强看的是什么呢？就你大脑灰质跟什么东西去连接。那有研究表明就是说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虽然你的灰质个数在下降，但是灰质更深层的有一层白质，它会达到巅峰。甚至有人说其实认知的巅峰是在中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说哎，小孩学语言，你学一门外语最快的是小时候学的快，其实不是，语言能力的退化要到65岁以后。我觉得如果你相信你到65岁以后语言能力才会退化，你会很有信心的在中年重新学一门外语，比如说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就是一个认知带来的改变吗？
说到这个认知哈，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吧，我的那个恐慌啊，那个恐惧甚至有点鲁莽，就比如我这个深度体验这个哈，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如果我要是没有认知的话，弄不好就是晚年的时候心脑血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是生理层面的嘛，就是脑雾啊，包括我的心脏不适啊什么，如果你不及时干预或者及早的就是重视它，它老年的时候会心脑血管，它是头号杀手，它是排在乳腺癌之前的。我觉得这个认知是要提早。
您当时所谓的就是说去体验的意思就是说您没有做出很多干预，而是说坦然的去接受更年期带来的很多反应，因为您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也想去体验对吗？
对对，我想去体验，但是看了书之后了解了之后我有一点点后怕，就是如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话，它有可能带来就是我老年的心血管疾病。包括我的家族，我的奶奶他们就是心脏病嘛。包括我的奶奶，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她大概也就是更年期的阶段，她是医生，她自己还给自己针灸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有相关的吧，虽然她是医生，但是她肯定对这个更年期也是没有认知的。那个时候人都不讨论这个事，就没有这个概念。他是妇科医生，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经前综合症。我跟他讲我奶奶不舒服啊，疼痛啊或者烦躁啊什么， 他基本上也告诉我说会好的，他是妇科医生，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会好的、
就是、会好，就是你慢慢可能会改变止疼药什么这些。那个时候确实包括现在我觉得更年期这个事情好像才被广泛的在聊这个事嘛。你现在在医院啊什么的，他这个科室都是很隐蔽的，同一家医院的很多医生科室也不知道有这个专科门诊，还是认知不够广泛吧。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包括有很多媒体人呐、很多人现在女性也都开始在聊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其实就是会感受到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更是一种生物，真的就是不管说你是青春期还是更年期还是之后，比如说衰老，人衰老也会带来认知衰退啊等等。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哦，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身体上的东西支配了我们很多精神上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生物。但是回归这个生物性，您觉得呢？是给你带来一种释放更多的自由吗？
对对对，是有的，是有的。从身体上来说，
它有不变有不适，但是也给你一个自由。
对，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要大家把这个健康重视起来，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给你带来的改变，如果你更早的有意识有认知，其实你就是能做到相对舒适的度过一些就是你身体上的这个阶段。因为我太注重这个生物这一块，生理上的这个感受，我一直都是很关注很关注的。
您具体都做了什么？给大家交流交流。我看到有做瑜伽。
对，瑜伽是一个会让你感受到纤维的变化的一项运动吧，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不选择那个健身瑜伽的话，那就是更细致的更深入的能感受到你身体的变化，包括心理上的变化，它能决定你的一些意识脾气性格啊什么的。
会带来脑力活动上什么变化吗？
你更清晰，你更能定下来看一个事情，更能稳定下来安定下来。就它有一个体式其实是很简单，它让你就是脊柱啊，你的后脑跟你的脊柱还有你的后脚跟垂直，然后你平视，就这么简单。你坐着也好站着也好，你就把这个给它统一起来以后，你就会感到大脑是有一种放松感的。然后你持续做，你就觉得你整个的面部身体都会柔和下来。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比方说一些情绪，烦躁的情绪，你就会能控制得住。然后你要看什么东西，它就会变清晰，很神奇。其实我其实最多的就是在瑜伽这一块，因为我之前其实脾气很暴躁，后来我说我为什么这么暴躁呢，就是它很奇怪的一种暴躁，就是那个火就是腾的一下无缘无故，你明知道不至于但是它就是控制不住。我说这为什么，后来我就知道啊，这其实就是我的每个月的经期前面的那个综合症带来的一些症状吧。我说怎么去解决它呢，其实中医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更主动的我觉得就是瑜伽是特别好。
这个话题其实不光是跟女性相关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两位男性嘉宾在聊一个话题关于焦虑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明明是个诗人，他说他觉得克服焦虑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他来聊觉得自己很焦虑什么，他就是他说你去操场跑两圈真的管用，就是你身体上这个汗一发出来，身体上一调动，他的情绪就会转换。
我还有一个演员朋友啊，他现在也很有名，他在特别没名的时候他跟我在一块演一部戏，演一个配角，但他挺有人格魅力的，所以我对他还挺好奇，就特别开心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每天。我那时候还是蛮焦虑的，那个角色完成不了，我就自己在那儿特别焦虑。他说哎呀有什么好焦虑的，回我们村里跑两亩地你就没有焦虑了对，他就是身体的运动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要太多的放在你的头脑当中，放到身体上，就你反过来你试一下。
对，我觉得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讲，他认为就是生病啊，疾病其实是最好的老师。这个人他是因为生了病了，就很严重的病，才开始进行体育锻炼。哎，他说这个是他最好的老师，他把身体调理的可能比他之前更健康，就是更强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没有做瑜伽啊，因为我觉得我也韧性没有那么强，就是我有做普拉提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很多年我这个就是腰会疼嘛，然后呢它是修复你的身体的，所以当我的身体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的疼痛或者说那么脆弱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整个人会好。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会带来你就是心理的这种变化。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现在这么忙啊，比如说你还看书吗？我说对，我现在有很多时候是碎片的看，也会整体的看，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是跟过去读书有个特别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书吸收的比以前效率高多了。我就觉得我看一个东西，它夸一下，我吸收到的那个东西和联想到的东西就是比过去要更通，确实是，我觉得哎，这给我一个信心，就是没有那么糟。我记得昨天吧还是前天，你看又记不住了，就我们在这儿跟徐子东老师聊的时候，他还说，不是说年轻的时候，他说主要就是要多读书，读好书。哎，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你的大脑实际上它这个最活跃吸收最快就是20岁左右，确实是这样。大家在那个时候多读一些好的东西，它会在你之后这个电灯变暗的时候形成，对你的这个长期记忆是很有用的。当我们这个电灯变暗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短期记忆，哎，东西放哪儿啊什么，短的东西可能它有一些糊涂，有点这个脑雾，但长期记忆靠的就是你年轻时候的这个储备，它会到那个时候回馈给你，所以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糟糕。我还想特别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您在一个讲演当中嘛，有给你们拍照片，然后给修图，然后您当时就说恳请他们不要把皱纹修掉啊，能谈谈这个吗？就说一个是心理上的自信，还有一个这个年纪的魅力您怎么看呢？这个魅力从哪儿来？因为大家都会担心是皱纹啊白头发啊，觉得人衰退没有魅力，但是今天永卫老师坐在这里这么有魅力，就是这个年纪的魅力您怎么看？
当时呢，我其实是没有从魅力这个方面去那个，我只是觉得大家的这个审美太过单一，就是它的同质化太严重了。我那个照片修完了以后，其实如果跟很多人的那个照片放在一起，我其实是分辨不出来我自己的。我之前签约的那个公司有一个明星墙，公司所有签约的演员他都拍了那个很美的那个头像，一大面墙都是。那天我的姑姑陪我一起去的那个公司，我们办一个什么事儿，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公司，我进去以后一看，呀，明星墙，经纪人就说有你啊，我就找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在哪儿呢，我认不出来我自己。然后他就在这儿，我一看，天哪，我特别的不喜欢，因为他不是我，我认不出来我的样子了，就是全都一样一张，我都很反感。我就觉得我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怎么把我搞得这么没有个性，我就逆反心理就出来了。所以每次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能不能我自己化妆可以吗？我就可以不用化妆师，但是我自己因为这化妆水平确实有问题，你要碰到那个特别高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还是质感不好。后来我说那要不然就别修这个图，就是我该有什么就都给我保留，我觉得这是生动的嘛，还有质感的，能看得出来我这个人一张脸一下子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像有很多面具一样，我就很讨厌。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出于这个，我不想太一样，而且太单一的那个审美我觉得也很无趣嘛，是不是，就大家都一样。而且为什么皱纹就会那么恐惧呢？我其实受影响也是情人那本书，杜拉斯情人，他不是有一段就是歌颂皱纹的吗？然后我记得我跟那个小帅导演我们合作《地久天长》的时候才逗呢，因为我们要老年妆嘛，很多女演员其实是比较恐惧的，你要画老年妆是画很深的皱纹，导演就过来就看我的那个老年妆的时候，我其实你刚看的时候是有点哇，老年妆它确实不好看嘛，你会在那儿有一点心里头有点那个纠结。他过来他就开始念那段诗，他念那个什么，就那我忘了原文是什么了。我其实是早就知道这段诗，但是他念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上不是一个少数人是对这种审美是那么单一，还是有人就会欣赏就是你自然的这种美的。我其实是更是希望自己是更真实自然，他去致敬你自己岁月给你带来的你自己的这个样子。
这一段诗里面我有点印象，就是有一句很感人，可能不是原句啊，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感觉已经无处可走，就必须在这个地方，但日子还是要过，那就过吧。就是那种绝处逢生的坦然，我特别喜欢，就是那句话，你觉得已经山穷水尽，然后特别坦然，既然日子还是要过，那就过吧。觉得到某一个地方又开阔了，山穷水尽，然后一下子又开阔了。可能人在比如说中年也好，更年期也好，就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到一个地方以为 哎呀，什么都在往下坡路走，什么都在变糟，实际上可能有一个东西会让我们豁然开朗。您刚才说的这个不修皱纹这种勇气吧，我也想问一句，就是说，好，我们个人可以选择，我希望真实的面对大家，那您觉得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哇，这个要问大家啊，准备好的有多少个人呢？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勇气给我带来的这个改变吧，可能是被动的要拥有的这一份勇气。你可能之前也会想到，哎呀，我不直视他，我也可以绕开了走，会想这个，但是就想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呢？你不如就勇敢的去面对，该来的就让他来。我觉得坦然可能是更是能让你走到更舒适的地方吧。
我们展示真实的年龄啊等等，这些会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被认可程度带来限制吗？
我其实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不会的，我是可以一直演下去的。我觉得啊，是在艺术的这方面，当然市场就很难说了，但那个不在我考虑范围，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很自由的。我很早就跟他们讲了，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去演老太太了。我大概是在地久天长之前就已经说这个话了，我说我已经准备好演老太太了。说完这话没多久就演地久天长了嘛，还真的就演老太太了。
也的确看到我们现在屏幕上这样的女性角色其实比以前多了一些了，您感觉到吗？就是年龄的放宽，然后身份的放宽等等，确实比以前更多一些。
是，我觉得是有很多就已经很多年不演戏的演员都现在都开始演，而且演的都很好。我就看到有一些面孔是我之前就很久没有看到的，然后他们演的真的都很好，都很自信，还是有改变的。对，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角色，他们在屏幕上其实跟我们展现的，我觉得是一种更多的人生的可能性。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讲这个更年期的书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本书，就是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讲这个《必经记》这本书啊，就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女作家写的书，我也是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她其实不光是在讨论这个一个生理的过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跟这个东西的对抗，也有一种享受。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把他的这种生理变化跟整个的一种天地间的变化会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经常会以自己的身体好像为一种介质啊，感受到外界的变化。就是女性到了某一个年纪，你更觉得好像你跟这个天地自然的变化是相通的。比如说实际上潮热不就是我们体内的气候变暖吗？ Climate change 不就是一个气候变暖吗？我们要调节的不就是把这个环境变得更自然。就是她的书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好像以自己的身体为介质去体验这种自然变化。您会感觉到吗？就是在某一个年纪，实际上因为身体的变化，生理的变化，打通了一些什么东西，感受到了更丰富的东西。
哎呀，其实我的感受我很难讲出来，而且我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体验当中，我好像就是更能够去包容这个世界了，对痛的事情更能够理解的更深了。
身体上的痛还是精神？
精神和身体上都有，因为我觉得很多苦痛啊，其实跟生理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你的生理是决定一些事情的。有些痛我更能去深刻的体会，其实也是因为你从身体的层面体会到的一些事情。很难讲，就是我可能今天不会能太好的讲出来，它有可能会在表演当中，都会放在表演当中里的很多细节里面。女性的这个更年期她的经历太特殊了，因为你要跟一个异性去讲这个事情，比方说我跟我丈夫讲，我不能讲得太细，但是大家都普遍会知道说更年期很暴躁，他也会有这个印象。我会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感觉不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控，可能会很暴躁，我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我是更年期的一个症状哈。他就会很理解，我不能跟他讲太多。其实我也期望就是说跟他能讲一些，你那时候挺受折磨的，就是有些症状是非常折磨人的，很折磨，你在那个煎熬里面是一种那样的感受，希望能得到他的一些呵护啊，理解，就是我别讲出来，你看我现在不舒服什么的，你能够理解，就是我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没有答应你去见朋友，我应该出席的一个什么饭局啊什么的，我说去不了，很难受什么的，我希望他能理解，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讲我是更年期，我不舒服，他是那种就是好吧，你不舒服就 OK 了，我也就 不要求了。我觉得你很难让他去知道你的一些感受，他听不懂的，他没有那种感受，他很难理解的，他体会不到，这是你独自的独特的一个体验吧，很难分享。而且很多女性她也是没有症状的，比方我的姑姑，她也是个医生，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她说我怎么什么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她个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这个期间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女性可以，因为大家认知都不够嘛，所以你的交流起来也很难，所以很多体验都是非常难以说明白的。
我在想一个，刚才您不是说到在扮演就是苏敏的时候，在处子决心里面您会加入一些细节表现她其实在这个年龄经历的生理变化，那如果说在这个戏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导演交流过，可以更多的加上他这一个时期的生理反应，就是甚至于啊，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由于带来的这种就是脾气不好，比如说我现在有点什么呢，我有点就是我不太能听噪音，比如这种啊，然后有一个老公在那儿成天敲窗叫他拿醋什么这种，他不仅仅是一个指令的问题，它是一种噪音啊，就是它会引起你生理上的一种厌恶。如果我们把这种生理的厌恶就生理感受更加进去的话，会有这种戏感觉会更出彩的感觉吗？
当然你心里是肯定要是有这一层东西的话，它表现出来确实是会不一样。我跟导演也讲过，我就设计一些细节，因为你在这个年龄你会丰富它嘛，就是人物的质感，比方说我脖子上放那个小手绢其实就这个然后你不停的在擦汗，是会的，是会的，会有。对，
我看到也有人觉得说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标志，他肯定是不能再生育，就是女性的某种任务是完成了，有人反而觉得是一个更自由，就是说哎，我把这个身体收回来了，我不再承担那样一个功能。其实女性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男性无法替代的事情，当你这个功能其实不再需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到一些东西就属于了自己，就是一种更大的自由。您在就是表演啊等等当中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我的个人的经验可能不能代表很多人啊，因为我是受这个经前期综合症的影响很多年很多年，太多年了，每个月都要跟他抗争，所以到了这个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欢欣鼓舞，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盼着这个事情结束。对，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孩子嘛，所以我可能在这个方面没有那么强烈的，比方说好像对你的生命力啊，你的这个生育能力啊，这些方面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我只是觉得身体的这种舒适度，你更能够很好的在生活里面、工作里面和你的社交关系里面，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哇，觉得好轻松，就是那个你经常干扰你那个情绪，它不存在了，你就会觉得哦，好舒适，就是这种感觉，你可以安心的去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原来想去写作这一件事儿，但是我很难去进行下去，各种情绪的干扰，尤其是你的专注力啊什么，很多东西它是断掉，它经常会断，经常会断掉。那我觉得你可以长时间的沉浸在一种状态里面，不受打扰的，这个感觉是很美妙的。
现在开始写作了？
没有没有，好像我要现在再开始写作的话，是不是就完全是自娱自乐了吧？会有一些
王安忆老师待会儿给一点鼓励，
就是可以
这个年龄可以开始写作吗？
王安忆的作品我看过很多，您的那有一个现在还在我的那个书架里面放着，就是我最早哦，好难读啊，怎么能写出来这样的一本书呢，那时候还是我的一个目标吧。
我记得您是在理想国有一个就是这个永读计划，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您读的书籍啊，一些心得，有没有什么就是跟这个年龄或者是变化等等这样一些话题相关的书籍，然后您会收到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我做这个节目完全是其实也是出于自己嘛，因为我也想逼迫自己就是能够持续的读书，我喜欢读书，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坚持吧，但是一方面呢就是想要给粉丝一个回馈，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也不太擅长，比方说在这个美妆啊、美食啊这方面，我又不是很擅长。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跟粉丝交流的很好的一个途径吧。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督促我自己能够持续的阅读，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嘛。将来十年，我的发愿是做十年，推荐大家120本书，我自己也可以读120本书，看看自己会有怎样的成长。然后跟我一起的，那我们就是共同成长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 就是我有很多小朋友的粉丝想要在就是结构方面啊，就什么书都去推一推读一读。我觉得心理学方面的书是我比较偏重的，因为自己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有这方面的，对吧，很多问题吧，就是可以通过心理学这个东西去解决，我自己也是有很大的体会的。
有没有一些读者的跟您的互动啊，或者是回馈让您就是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很多粉丝就他会说自己持续在跟着读，然后他在写论文报告的时候他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然后也有小朋友说他不喜欢阅读，但现在他已经可以看什么样什么样的书了，但其实不是那么多，真的不是很多，但是是有的。我觉得有那样的回馈我都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就是有真的不读书的小朋友就现在已经告诉我说我已经开始阅读了，而且期待你每个月月底，他有的时候还催。
您的更新频率是怎么样的？
每个月一期，每个月的月底嘛推一本书，然后我是从月初开始看，月底推，这样我就希望大家也都跟着这个节奏来。
今天就是特别高兴这个这么多人在这里，而且王安忆老师也在这边，我们能不能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点？
对呀，对呀，啊，
是，真是不好意思，我是来做听众的，因为我很喜欢你们两个人，我真的很喜欢刚才你们说的这个话题吧。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是不是有点犯更年期化？
我们觉得还没说已经犯了。
就是说似乎尤其是男性有的时候对你不高兴他会说更年期，就觉得你的这种发脾气啊什么的都是不可理喻的。但事实上我觉得更年期有那么可怕吗？因为我母亲他们这一代人，他那时候就和我说，他说我们的更年期时候天天劳动挖地啊什么的，我一点都没感觉过去了，可能是我们外部太安静了，外部的活动比较少，可能所以说就是自己非常非常专注本身的变化，这是一点。还有刚才永梅说的那个恐慌啊等等的，这其实不仅是更年期，他焦虑症抑郁症都会有，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我就知道这确实很难受，但是好像确实是有别的很多原因，比如说焦虑在抑郁症里边也有焦虑。当我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的医生我觉得他给我提的一个良心的建议非常好，他说没关系，20分钟、30分钟就过去了，然后他这是个暗示了，然后你就会在那等，等到时间差不多，哎，他真的过去了。我倒是觉得更年期恐怕不是那么生理化的，有很多社会的暗示在里边。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事情，我觉得我很有感触，就是女演员很怕自己老。我觉得以前没有这么怕，我觉得现在是特别怕。毕竟你想想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美国电影《罗马的假期》，那个 Audrey Hepburn 她当时26岁了，如果放在今天，你说我们哪个导演去敢用一个27岁的人，26、27岁的人去演这个角色，肯定是找一个非常幼龄的，就是说台湾叫做幼齿化。我是听某一个人讲，我觉得讲得很对，他说亚洲男人在他们眼睛里边女性只有两种，一种是老的，一种是年轻的。就我们现在对年轻的要求吧变得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总是找一些要远远的低于角色实际年龄的小青年去演，就脸上是真是一根皱纹都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的，因为太没有经验了，太没有故事了，就是太简单了，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画出一类叫青春小说嘛，那么就让青春小说独立存在吧。其实我们更喜欢是有一些有经验的，比如说像永梅你演的那个《天长地久》，我就很喜欢。我想不晓得是导演安排的还是你自己设计的，就是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你的那个搭档叫王景春是吧？
王景春，
他好像对你们那个领养的孩子很生气，因为他对你不礼貌，他就把他的手抓住，然后你就很和解，就让孩子坐在饭桌旁边，然后你做了一个动作，这动作特别复杂，就特别微妙，你就想摸他下手，但是你又没触到他。
记得记得
记得，
我那个很多细节我都记得，
这个细节我看了以后特别有印象。我就觉得无论是你或者是你的导演都是一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所以我在想吧，演员还是要体验生活的。
哦，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是演这个角色之前，我的父母相继去世，我其实在他那个父母离世的那个痛苦里面煎熬了大有3、4年吧，所以我对那个生命的那个重量的那个东西我特别有感受，所以就是演这个《地久天长》的时候特别帮助到了我，对，我对生命那个东西有特别深的理解了。
我肯定想找这么一个中年以上的女性去，才是会 成为我书写的对象，我不会找那些很年轻的人去写的，因为它太简单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广泛的谈这个事儿，才能把它放到桌子上来谈这个事儿。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更多的做这样的事情，是你更有可能性去重新定义一些事情，重新去定义它。比方说我们什么东西那么禁忌，我们去羞愧，比方说我们谈更年期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避而不谈，包括两个女性之间好像也不去谈，它不仅仅是认知方面的问题，它还有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它对这个更年期或者什么它一种污名啊，或等同于一种就是它的一种偏见的东西啊。我觉得王安忆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很多低幼的事情啊，就是这种好多低幼啊，包括崇尚年轻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人相对都很开放，然后都有很有更多的见识，其实女性的意识又现在逐渐的就是在觉醒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女性身上身心去经历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慢慢的开始重新定义。我觉得广泛的讨论它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可能性吧。
就是说更年期并不意味着一种衰老期，它甚至可以是一种经验的大收获期，您觉得呢？
我个人是觉得社会上尤其是女性自己对这个题目很避讳，可能是里边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衰老了，以前不是这样子，现在人上了岁数以后很自卑，这是很奇怪的，我觉得以前好像并真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不能生育了，因为我是亲耳听到一个男性说，我不能找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因为他不能生孩子了。那么这也是个客观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就让女性有点自卑，可能是啊，我也搞不清楚。这个社会上对很多以前我们忽视的问题都特别强化。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以前好像没有对年龄这个事情那么自卑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现在因为你打开哪里都是修过的美图吗？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有可能，我觉得社会在暗示
参照系数。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电视电影都是高清的，结果就把人的缺点会格外的放大，又是彩色的，我觉得黑白的影调吧还可以不那么把年龄显出来。我觉得有很多和科技是有关系的，和科技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服装你看都是那种少女的服装，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标准，就是我必须把我自己搞得那么瘦。
有一个书很早以前看的，叫做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他讨论这个为什么大家对青春这个事儿那么的崇拜哈。有一个说法，他就说是这是由二战以后美国文化的普及所带来的。其实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我们的文化还是尊老嘛，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经验是更好的，老年的地位更高。但是呢，由于这个美国文化它是一个青春文化，它是一个年轻的文化，在全世界随着这种流行文化的普及，大家开始觉得年轻是好的，有这么一个就穿牛仔裤是好的，比如说就是这么一种这个感受。但实际上现在我又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们又回归来讨论没有这么单一的价值。比如说我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作者他就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牛仔裤，他后来发现自己会发胖吗？他说我得穿裙子，但是我有一天又很想穿牛仔裤，我已经穿不了这个利维斯的了，我就去买了优衣库的，就是这种。他说反正也能塞进去，就是他就变了一个形而已。就比如说我就说他这个心态很好。对，我们怎么重新定义这个事情，我觉得重新定义之前，其实我们今天谈论也好，看这些书介绍，在定义之前首先是认知，我们认识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发生了变化，我们是不是参照系数的变化，就像王老师刚刚说技术的变化，高清带来的变化，影像的传播的变化等等，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才问您那个问题，我说社会准备好了吧，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大。
可能像今天的我们这样的聊啊，不是聊一次就能聊明白的嘛，很多事情是要多聊广泛的聊嘛。社会哈，我觉得这个哇，你从传统然后从现在大环境带来的人们的改变，比如说大家及时行乐嘛，就很多人年轻人是及时行乐的那样的心态。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理发，我去剪头发，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帮我洗头，我的造型师他的徒弟帮我洗头，在聊天他就跟我说了大概聊了那么几句吧，聊到年轻人，我其实就是对年轻人好奇，我就问了他几句，我说你是哪里人，你在这做了多久了，然后你愿意在这个行业干下去吗？我说现在年轻人就流动性很大嘛，我就很难在一个行业里面就真正待下去。 我说你希望成为你师父那样的成就吗？你有这个信心吗？然后他就很犹豫，他说哎呀不知道，反正干一天算一天吧，反正大家现在都及时行乐嘛，他就这样说，我们就是今天开心就好了。然后他就，老师你觉得对吗？他管我叫老师。我说哎呀 我很感慨，我当然不能跟他说什么，我说哎呀你还是会老的嘛，不是说你活过30岁然后你的生命就结束了，你还是要有很多年以后你留一点能量给后面。我是这样跟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我是觉得可能从这个层面来讲哈，人一生现在都已经很长寿了嘛，你可能活个90岁100岁现在很常见，你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刷到120岁的人，100多岁的人，120岁的人还在跟102岁的在聊天，所以你可能还会活很久很久，然后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燃烧没了，然后你到了后面的时候多干燥啊，多无趣呢，什么都准备都没有，你只剩下衰了。所以昨天我还跟朋友，我们经纪人，我们两个人还在说这个，说衰老就不用那么恐惧。当然老来的时候你是会有一点，比方说白发或者皱纹，你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你的功能的一些下降，比方说更年期它确实是会给你带来一种突然之间就是一种功能上的一种衰退，是让你觉得哇那很失落，但这个都是变化，你是可以通过你的准备你的认知，然后你可以做改变，你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能量重新再注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有很大的空间的，而且我们的老就是不能衰，你不能衰败，老自然你肯定是老，这谁都挡不住的，就不用去做那么多的无用功，还不如就是自然的接受它，你就是你转化你的能量。
我接一下您这个，就是之前呢我和我的导演我们就拍过一个短片啊，就是有一群80-90岁的这个老年人，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这些人就是他们也其实经历过疾病，经历过跟亲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痛苦吧，然后他们都受过折磨，但是他们在那样一个年龄呢，依然你会看到他的精神是非常旺盛的，也还保持着学习能力运动能力等等。那么当时这个片子拍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些人他们是特殊的啊，他们可能就很特别，没那么几个人在那时候可以保持。后来我的导演说，他在给他们讲这个片子，他们就说其实你是从你的中年开始，从你的青年开始，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你想活成那个样子，你应该从现在开始，那样一个年纪能够保持，实际上它无非就是一个仍然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广阔的认知，就是你精神上阅读很重要，你有爱好很重要。我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在你哪怕是生命的就是尽头最后等等，支撑你的能让你过得好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爱好，有一件你特别爱做的事儿，然后你的身体还支持你做，那就是一个特别快乐特别觉得有价值的那样一个过程。安逸老师，我特别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大脑的变化，就是哎，从写作的角度，比如说年纪渐长这个事情对写作有影响吗？是越写越好了吗？会有影响吗？
我先和你前面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商榷，你说对于年轻的这种执着好像是从二战以后对美国的向往，
有这么说法，
有这么说法，但我觉得这说法它可能不是仅仅从外貌上来判断这个年轻，因为二战以后是美国一下子被全世界看到，他们是充满了生机充满着力量，是这样。而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年轻的这种要求吧，可能更多的来自于韩国，因为是韩剧带给我们脸上光滑的不得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但事实上可能我觉得我个人，因为我们的职业确实是和演员不同，演员是要用自身来表现的，我觉得他们对容貌的那个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有的时候我就是和演员在一起拍照，他都要审查一遍我们的照片的，他不满意他就删掉了，我们这个手机他删掉了，就是
删您的手，就删别人的手机，
是有这样的。我见过有的演员是直接冲到那个那直接就，
他对自己的容貌这种压力，他觉得不能把不好的这种形象流传出去。但是在我们这个职业还真没这个压力，因为脑力劳动吧，它不是直接的用身体表现的嘛。那么从我自己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上了岁数以后吧，和以前写作有困难，这困难不在于就你们刚才讲的脑雾的，不是在这儿，就是比年轻的时候对自己挑剔，就好不容易满意，不容易让自己满意，因为你有了很高的标准，你不断在学习在进步，你标准会很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难处和那种难处不一样。其实我挺满意我的职业的，他受的限制比较少嘛。
感谢感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你喜欢。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给我们留言，或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与大家一起讨论。也欢迎你在微博、微信、小红书、哔哩哔哩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理想国 Imaginist， 了解更多优质内容及活动资讯。最后，祝你生活愉快，一切都好。我们下期再见。